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拿大总督祝贺神韵演出，风靡全球，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2013年度世界巡演的序幕已于2012年12月13日在南美洲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启。神韵艺术团三个团之一的纽约艺术团也将于2012年12月20日莅临加拿大安省密西加沙市展开神韵北美巡回的旅程。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联邦劳工部长、密西加沙市市长纷纷发来贺信。约翰斯顿在贺信中说，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以音乐和舞蹈的非凡之美启迪着世界，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绝佳地呈现出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我们国家大增色彩。他还恭祝观众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神韵艺术团总部设立在纽约，成立于2006年，一直致力于创作和演出纯善纯美的节目奉献给观众，以恢复5000年中华神传文化为根本。2007年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第一年巡演的时候共有90多名演员，其中包括一个舞蹈团、乐团、独唱和独奏演员、主持人和制作部人员。到2009年，神韵艺术团已经发展到拥有三个同等规模的大型表演艺术团和乐团，同时在世界巡回演出。目前，神韵艺术团的演员中包括世界舞蹈与声乐大赛的获奖者，乐团则包括许多世界知名乐团与音乐学院的音乐家。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聚焦迫害。2012年12月18日上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参议院罗素大楼召开了主题为《法轮功在中国：回顾与最新进展》的听证会。作为证人的八位专家就1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各个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多位证人特别提到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就迫害的经过、现状、具体细节以及如何采取措施制止迫害向证人们进行了提问和探讨。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介绍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一度欢迎并赞扬法轮功对精神文明的贡献。这个功法所带来的气功锻炼和祛病健身使人们身心受益，真善忍给日渐缺乏精神信仰的社会带来很大的改观。他说，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在1999年改变了。中国领导人认为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如此庞大，超过了当时共产党员6000万的人数，共产党开始了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残酷迫害。史密斯议员说，这场迫害是残酷的，没有人性的，丑陋恶毒的。 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逮捕，许多人被判刑劳教，还有一些人失踪。人权组织披露，确认已有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于迫害。史密斯议员指出，中共不仅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发起了一系列的妖魔化法轮功的宣传活动，利用电视、广播等宣传媒体制造声势，污蔑法轮功。学校的孩子也被洗脑宣传毒害。国际非政府人权机构自由之家资深研究分析师萨拉·库克女士分析了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修炼人数的不断增加，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与中共意识形态的差异，让中共感到威胁。加上中共独裁者江泽民的个人妒忌，于是在1999年发动了迫害。库克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与中共几十年来压制基本人权、发动针对各个群体的迫害一脉相承。原中国空军少校胡志明讲述了自己从1999年开始先后3次被中共非法关押和监禁的经历，时间总计长达8年2个月。期间他受到洗脑、酷刑、强迫灌食、长时间剥夺睡眠等迫害。到2009年9月他被释放出狱时，已经濒临死亡边缘。2010年胡志明辗转逃到泰国，申请国际难民。2012年被美国政府接受。胡志明从自己修炼法轮功获益讲到迫害后他所遭受的种种折磨，如何被军队开除，在监狱中受到的酷刑。历经磨难仍没有改变信仰的胡志明说，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我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观察，这场企图在中国消灭法轮功的迫害失败了，也不会维持太久了。人权法律基金会政策与研究资深主任夏一阳在发言中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毫无法律依据，这是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得出的结论。中共采取了多种伎俩，绕过法律，发动了大规模的迫害运动。夏一阳剖析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系统的破坏中国法律来实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以及今年中共政治动乱的焦点人物和迫害的关系，尤其是王立军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史密斯议员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令人发指，并表示他正在推动一项专门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新法案，严惩犯罪者。任何在中国犯下此罪行的人及其亲属申请美国签证都将永远被拒绝，他们的子女也无法来美国上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席主席、国会参议员布朗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近代社会对宗教信仰者最残酷的迫害。他要求中共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并保证他们的信仰和集会自由。
大连法轮功学员家属联名控告迫害者。大连被绑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家属日前以按手印的方式联名控告参与迫害的恶警恶人，要求当局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无条件释放自己的亲人。2012年7月6日，大连地区发生了约7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事件，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酷刑折磨，非法劳教批捕，警察疯狂抄家，抢走大量现金、银行卡、电脑、书籍等私人贵重物品。警察不说明身份，不出示证件，抢走物品没有清单，把人绑走后不通知家属。家属已联名控告涉案单位及人员，指出自己的亲人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与人为善，身体健康，家庭和睦，邻里关系融洽，工作兢兢业业，是守法公民，对社会不但没有半点危害，恰恰是社会道德提升的典范。相关单位应立即释放这些法轮功学员。家属们聘请了北京律师司法介入，为亲人伸张正义。其中，法轮功学员王健11月21日遭大连沙河口法院非法开庭。王健的律师义正言辞地指出，修炼法轮功无罪，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邪教， 刑法300条及两高的司法解释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三个字。法轮功信仰者从未危害过社会，此案是典型的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家属在控告书中要求依法追究大连市公安局金州新区公安分局及五个派出所和开发区检察院的涉案人员的非法拘禁、抄家及入室抢劫行为，并指出开发区检察院明知法轮功学员无罪，却对他们非法起诉，已构成徇私枉法罪的共犯。控告书劝告违法者，警察法和公务员法都明确规定，警察和公务员都要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执行违法的命令总有一天要承担责任。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14年了，再不用吃一粒药。96年夏天，女儿出生后莫名其妙的整日整夜的哭，只要抱起来就好，闹得我天天抱着她，还没满月腰就开始痛。女儿5个月，我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97年秋天，已经不能正常起床，得先趴在床上，脚先落地，手按着床，慢慢地把身子挺起，两手掐腰才能活动。 X 光显示脊椎3个关节突出错位，医生说有瘫痪的可能。中医西医偏方求神拜仙，几乎能想到的方法全都用了，收效甚微，每个月得有半个月休病假。婆婆在我各种医疗无效的情况下极力劝我去练气功，那时大街上有好几种练各种气功的，我的性格不好动，看着他们又蹦又跳的我就反感，而且我还不太相信气功能治病。98年春天，婆婆打听到同村一个老人家练法轮功，跟邻居老人一起去了，回来就劝我去，说也不蹦也不跳，在自家院子里练，还盘腿打坐。我没动心，但很支持婆婆去。夏天时，婆婆带回转法轮，让我好好看看。晚上，别人都在街上乘凉，我因为不能久坐，只能放下蚊帐躺在床上，没事拿出放在枕头下好几天的转法轮，大约看了20几页，就觉得小腹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随后便迷迷糊糊地睡了。几天后，腰又痛得不能上班，在家休息9天，表姐来了，她是我的同事，她看我当时坐在沙发上挺好的，脸沉沉地说，年纪轻轻的，孩子还小，工作又轻松，天天不上班，你不怕别人笑话，哪个人没个小毛病。表姐走后，我委屈地哭了，谁愿意没事躺在家里呀？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时的心情，只记得把心一横，我去练法轮功，碰碰运气，看气功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跟着婆婆去了练功点，见到7、8个老太太在练抱轮，我学样抬起胳膊，却吓一跳，只觉得两臂间呼呼地转，力量很大，胳膊上的肌肉好像都在动。我睁大眼睛看着两臂，什么也没有，可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旋转。打坐时，我跟着他们双盘45分钟，却没有痛的感觉，很舒服。 我开始觉得气功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一定有它的奥妙。中秋前后，书没看完一遍，断断续续地练了没几天功，突然一天晚上频繁地起来小便。农村的厕所在院子里，天凉了就把便盆拿到卧室门口，早晨起床端便盆，却发现几乎满满一便盆鲜红的血，吓得两腿发软。因为没有请假，工作没交接，只得强打精神去上班。上午九点还在便血，请了假回家。婆婆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了她，接着去拿温度计要量体温。我清楚地记得温度计好好的拿在手中，却不知怎么掉在了地上，摔个粉碎。婆婆在院子里听到声音说，别凉了，是师傅给你净化身体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怎么也止不住。后来我躺在床上蒙上被子，一直哭到睡过去。中午上早班的丈夫回家吃饭，知道后叫我起来吃饭，下午去医院。我起床去小便，竟然一切正常。从此腰痛痊愈，14年来没有再吃一粒药，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四川民一县不法官员耗资360万元打压民众。中共十八大前夕，民一县政法委书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头目董明远，在当地电视上声称要对民一县治安整顿。此次整治专门针对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在只有22万人口的民一县，耗资360万元骚扰绑架民众，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整治奉公守法的公民。不论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创造财富的是劳动者。中共靠百姓养活，却长期给百姓洗脑，说共产党给你钱，并变本加厉地拿人民的钱残害人民，其邪恶本质可见一斑。从十月末至十八大前，四川米易县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关押。撒莲大法弟子王美女士被绑架后，米易维稳办主任舒洪武在王美家到处翻。王美在米易看守所被迫害的频繁休克，公安局怕王美死在看守所，从而承担责任，才于11月13日把她放回家。
唐山赵叶女士被劳教迫害致死，被河北女子劳教所残酷迫害致生命垂危而保外就医的唐山法轮功学员赵叶，于2012年12月15日含冤离世，年仅40岁左右。赵叶女士是学艺术设计的，在唐山陶瓷研究所从事设计工作，作品曾获奖，后在家装公司从事设计工作。在30多岁时，他身体纤弱多病，脾气急躁，后来练了法轮功，全身的疾病一扫而光，脾气也温和了，家里人都很高兴。2011年2月25日，赵烨给人送了一张弘扬中华神传文化的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光盘，被唐山市火炬路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一年九个月。2011年8月15日，在河北女子劳教所三大队，赵烨因为拒绝放弃信仰，不配合奴工劳动，被恶警拉进办公室，那里没有监控录像，女恶警们用高压电棍电他，撩开衣服，电他胸骨窝下方，电他的脖子。赵烨劝他们住手，他们就电他的嘴。恶警吕亚琴、刘子维动手，冯可庄在旁边屋里坐镇，几名男警察在外面吆喝助淫威。大约半个小时，赵烨被拉了出来。第二天，赵烨被罚站一天。第三天上午，恶警刘子维把他拉到后面的办公室，用电警棍狠狠地打了他半个多小时。赵烨的右上臂呈青紫色。之后，赵烨又被逼在车间做马扎，在大厅的地上睡了大约三个月。 赵烨的右臂肌肉开始萎缩，右手掌明显比左手掌小。2011年底，赵烨已经消瘦得不像样，听力下降。2012年年初，吃饭只能吃一点点，腹泻，咳出的痰呈灰黑色，行动迟缓，走路打晃，渐渐意识不清醒。2012年3月14日，赵烨的家人得到消息，赶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此时的赵烨已经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持续高烧达40多度，骨瘦如柴。劳教所把病危的赵烨推给了家人，饱受迫害的赵烨12月15日深夜含冤离世。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赵烨的部分责任人包括三队大队长王鑫、队长吕亚琴、施江霞、王卫卫、刘子维、御医马某等。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生命的荣幸。1999年底，我的一位堂姐把法轮大法的书籍搬到我家，嘱咐我要收藏好，因为那些书比她的生命还重要。随后她因为去北京上访被抓后不屈服，受冤狱四年之久。2004年冬，她出狱回来，丈夫因为不理解她，加上恶人的压力，已经跟她离了婚。堂姐没地方住，就在我家小住了一些日子。出狱的她仍然不得安宁，经常被人监视和骚扰。我惊奇的是，在大冷的天，她穿的衣服竟很单薄，洗的还是冷水澡。我知道她练法轮功以前经常三病两痛，就问她，你不怕感冒吗？她笑着说，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没得过病。听了她的话后，我开始沉思，一个弱女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还过了被投狱四年的非人生活，她仍然坚定不移，仍旧精神抖擞，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是什么样的信仰可以让她平静地面对人性中的残酷？她到底在追寻怎样的生命意义？在人类的生存之外，还有哪些更深邃的东西？我无法想象，也不得其解。看来我得好好再重新读读那本《转法轮》。在98年我也曾看过，但只是随便翻了翻，并不在意。谁知这次我看过一遍以后，还想再接着看，逐渐的就有了新的认识。就这样，越看越明朗，好像人生的真理就在这本书中。再看下去，觉得自己的思想都轻松了许多，遇到什么烦心事也不像原来那么悲观了，一下子好像有谁把我原来所有沉重的东西都卸掉了。我意识到身心健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妙，决定学下去。我找来法轮大法大圆满法，把五套功法学会，时常也去找老学员交流。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困扰在我身上的几种病都不翼而飞，真是太神奇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发觉家庭也起了变化，不再冷脸相向，不再吵吵闹闹，我的排瘾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不仅家庭和睦，连天天见我的人都惊讶地说，怎么你越变越年轻了呢？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堂姐为什么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却正信依旧。那是我用尽语言，用尽想象都无法表达的荣耀。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诺亚方舟的故事是真的吗？根据曾发现泰坦尼克号的海洋研究者、著名的海下考古学家罗伯特·巴拉德称，他的研究团队发现了证明圣经中所描述的大洪水存在的证据。这次史前洪水是基于真实事件基础上的。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节目的采访中，巴拉德说，在大约12000年前，地球上大部分地区都被冰覆盖着，黑海曾是淡水海，周围都是农田。但在公元前5600年，地球进入了温暖周期，冰川开始融化，大量融化的水流进了海洋中。他说，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洪水，洪水通过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涌入黑海。他的研究延续了由威廉姆·瑞安和沃尔特·皮特曼在1997年的发现。他认为10立方英里的水每天不断流入，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至少300天，超过6万英里的陆地都被洪水覆盖。地中海水暴涨后，湖面急剧上涨至几百英尺高，引发了欧洲大规模的动物迁徙。根据他们的研究，洪水的力量是尼亚加拉大瀑布的200倍，冲走了沿途所有的一切。洪水还将黑海从一个由农田围绕的封闭的淡水海变成了咸水海。研究员的发现得到了碳年代测定法和声纳成像的支持，表明诺亚洪水这场灾难性的事件有着起源。研究小队发现了古代的海岸线，巴拉德认为这就是表明洪水曾经发生过的证明。他认为，通过使用碳年代测定法，找到了距地面400英尺下的海岸线，整个海岸线形成于公元前5000年。他说，这可能是很糟糕的一天，洪水突然来袭，淹没了整个地区的一切，15万平方米的陆地全部被淹没。史前洪水的故事这样就开始了，并世代传颂，最终产生了圣经中记载的诺亚的故事。巴拉德团队还发现了古代船只的残骸以及一些古代的陶罐。巴拉德领导的国际专家团队在1985年发现了泰坦尼克号，尽管他认为他不会发现诺亚方舟，那些在7000年前被冲走的人居住地的一些证据。他和他的团队计划在明年夏天返回土耳其。在《创世纪》一书中记载，上帝对人们的恶习感到失望，就决定用洪水淹没地球。他让诺亚建造一艘方舟来拯救自己、诺亚的家人和成对的动物。《创世纪》中描述的方舟大约为450英尺、137米。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方舟停在了阿勒山，专家们认为这些山就位于现在的亚美尼亚、土耳其以东。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诺亚和方舟的故事是从附近的美索不达米亚的传说故事中而来，尤其是吉尔加美什史诗。圣经考古专家艾里克·克莱因说，圣经中的记载与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故事非常相似，都是上帝用洪水毁灭人类，只有一个人被选择能够活下来，他建造了船，带了动物上船，最后停在了山上，过着美好的生活，这几乎是相同的故事。圣经并不是这种灾难性故事的唯一记载，一些当代的例证，如2004年袭击11个国家的印度洋海啸，同样还有飓风卡塔琳娜，被称作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飓风。不管诺亚故事的细节是否准确，圣经的作者认为这个故事以及所有的圣经故事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的困境。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